《Q 来集记要道略解》第二讲，《Q 来集记要道略解》第二讲，我们打开《Q 来集》第一讲，我们再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二节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，有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便雅悯、但、拿弗他利、加德、雅舍，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。约瑟已经在埃及，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，对他的百姓说：看哪，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，来吧，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，恐怕他们多起来，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儿，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，离开这地去了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，加重担苦害他们。他们为老法老建造两座饥祸城，就是比东和兰塞，只是越发苦害他们，他们越发多起来，越发蔓延。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，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，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。无论是和泥，是做砖，是做田间各样的工，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。有希伯来的两个修生婆，一名斯佛拉，一名普阿，埃及王对他们说：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，就把他杀了；若是女孩，就留他存活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：你们为什么做这事，存留男孩的性命呢？收生婆对法老说：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，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神厚待收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，极其强盛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：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，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；一切女孩，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。当以色列的众子下埃及以后，第一代下埃及的第一代都死了那么都死了，下一代的人反而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所以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遍满那地了。所以以色列人 多起来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。这个新王他不知道约瑟是当初救了他们，救了埃及全地，他们大饥荒快死了，结果约瑟有神的智慧啊，并且替埃及王买下了埃及的地，他们不知道，就认为这以色列人太多，这个多的可怕了啊，所以就苦待他们，他们就出主意用巧计，就让他们做工。做什么工呢？要给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，让他们做奴隶啊，就是比东和兰塞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，他们越发多起来，越发蔓延，所以以色列人呢不怕受苦啊。那么这个法子不行，所以又用第二计，就把这个专替以色列人接生的啊，这个收生婆，那个时候叫收生婆，现在叫助产士啊，找了来，王就下命令，说是要生了女孩就留她的性命，若生了男孩就把她杀了啊，让他们断子绝孙，让他们没有后代。哇，这个手段很毒辣。可是收生婆敬畏神啊，存留男孩的性命不杀，并且好好的给他接生。那法老听了就很气啊，就找他们来问说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你们不尊重我的命令啊。但收生婆他也有法子辩解，他说希伯来的妇人不同于埃及的妇女，他们非常健壮也非常活泼，所以他们怀孕要临盆呢，我还没去呢，他已经生下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都不能杀了啊，我只去料理善后替他啊，洗洗弄弄，那不能够杀。所以这收生婆啊就蒙神恩待，因为他恩待神的子民啊，他敬畏神，不做这恶事，所以神也恩待他们。这是当时的故事，但是这也有预表，以色列人的一切的故事都是预表啊，对基督徒来说有预表的作用，那就是灵异苏灵的意思。我们知道按照字句呢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就是埃及人逼迫以色列人，但是它有苏灵的意思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要道略解，要解释。按照圣经说，埃及预表世界，法老预表世界的王，世界的王我们知道就是撒旦，撒旦是这世界的王啊。那么人呢要到世界里来，要在撒旦的手下做奴仆，做罪的奴仆，所以我们一生就生到世界，这个世界呢却被撒旦所管制，撒旦是这世界的王啊。那也不错，因为撒旦自己也说这原是交付我的，因为当初神造完了诸天万有宇宙穹苍，神没有儿子，那个时候儿子还没有道成肉身，地上也还没有人，所以神就把这一切都交给天使掌管啊，这就在圣经里叫做不法隐喻的奥秘，神把一切都交给天使掌管。 圣经里有几处讲啊，比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将来的世界，因为神要造这世界和那世界，将来的世界就是新天新地，那个还没有交给天使管，没有，但是那个旧天旧地呢是交给天使管啊，那个这世界交给天使管。还有一处圣经更清楚了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，那边说到撒旦亲自讲的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开始啊，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好了啊。第四章第一节就是魔鬼把耶稣带到旷野去试验他，到了第五节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所以万国啊，一切神所造的都交付他的，不是给他的啊，是交付他临时管，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是神的差役，神要他做什么的是管家，神把他这些神所造的都交给他管，但是不是给他了，神要有儿子，这个圣经的故事啊，整个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，这个叫不法隐逸的奥秘。不法隐逸的奥秘就是隐藏的一种不法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奥秘，就是神当初创造诸天万有宇宙穹苍之后，还没有儿子的时候，那这个年代很久很久了，要根据科学的年代说，根据世界科学家所测定的年代说，那代在那个大爆炸以前，大爆炸就是150万万年，151年以前，神计划造天地万有，神创造了诸天万有以后，就把这个神手所造的都交给天使管啊，那就叫这世界，叫这世界，神用能力创造诸世界，那么神就把这个创造的这些万有交给天使掌管，那个天使长呢在圣经里叫路西佛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就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也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他就带着一些天使来管这个神手所造的这一切。他用什么呢？他用败坏辖制，他就造这一切东西啊，神交给他，他就用败坏辖制。这个在圣经里有一段啊，讲这个。那么圣经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描写这些事情，我们必须把它查出来才能懂的。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啊，这里讲这段，所以这个受造之物啊，他们浮在虚空之下。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19节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受造之物，神所造的一切的东西，在等，等什么呢？等神的众子，神要有许多的儿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直到如今，我们记得这四个字啊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所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被败坏辖制啊，浮在虚空之下。那个天使是个灵，服役的灵，没有实体的，但是受造之物都有实体，所以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。那么撒旦用什么来统治、来管理这个万有？用败坏辖制啊，所以受造之物都受不了啊，这个魔死亡控制啊，这个万有就交给他管理。所以撒旦试探主的时候说，这原是交付我的，他振振有词啊，但是底下他就瞎说了，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子，他唬这个耶稣啊，他说我愿意给谁就你给我下拜，我给你。其实耶稣就是那承受万有的，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。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知道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。所以耶稣基督不是魔鬼要给他，是神为他创造万有。在哥罗西第一章第十六节，我们从十五节读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靠他造，又是为他造的。所以万有都是为主造的。不过撒旦呢，当一个差役，当个管家，先给他看守。所以在圣经里一直有一个题目，就是这个承受产业的问题。你们虽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，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所以在圣经里描写，当这个产业，我们是承受产业的，耶稣基督当然是承受产业，是神的儿子。可是产业呢，当我们还做孩童的时候，这个产业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，不是我们承受，还不能，只等到啊神所预定的时候来到，日期满足，神就差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却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使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既是儿子，就是后嗣，我们就是承受产业的。所以这个圣经里一直讲这个题目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见了，我们还没有到承受产业的时候，这个儿子还没有长大，就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。这个管家就是撒旦，撒旦就是这个天地万有暂时先交给他管了啊，他就是世界的王。所以撒旦又称为世界的王，这世界的王啊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说，这世界的王将到啊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所以世界的王也叫这世界的神啊，他在这世界就作威作福，交给他管，他用败坏辖制。那么所以人一生到地上来，人就在撒旦的权下，就是做撒旦的奴仆。 撒旦就用罪啊，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那生下来的人都子子孙孙都有罪，从原始我们在生命中就带着这个罪因罪律来了，所以我们一生下来就给撒旦做奴隶做奴仆啊。那么做奴仆呢，我们在这世界上就是两件事儿，就替撒旦盖这个积祸城，所有这些东西制造出来，我们把它赚来弄来都放在积祸城里，结果都不是我们的。结果这两座城呢，一个叫劳苦，一个叫死亡。我们劳苦一辈子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来，都是撒旦的，最后都是他的。所以圣经里说，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勤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不管你有多少钱，多少事业，多大的财富，多少的家当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那个死一来，你通通得留下来，还得留在这个地方。这个世界是归撒旦管的，你等于给他存。你看有好多人呢，拼命赚拼命赚，赚了不少的钱，简直他的子孙呢无论怎么样都花不完了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们中国一句话说，富不过三代，他再大的家财到最后一定出几个败家子儿。啊，父亲辛辛苦苦，祖先辛辛苦苦弄的大家业，到了子孙呢一定就给搞坏了。富不过三代，到第二代也许还不错，到第三代就完了，就在那里败家了，就把所有的都抖弄光了为止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看，人落在撒旦的手下，所以雅各带着这个儿女们下埃及，这一下他们就到了埃及。但是不过这个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以色列人下埃及是神预先有的预言。我们看创世纪第15章，当初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儿。我们从13节读起，创世纪15章13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但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，因为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那里还有亚摩利人，亚摩利人应当灭掉，因为他们犯罪。可是罪还没有满盈，还没有满贯，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该完全该死的那个地步，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要到埃及去400年，要在那里受苦400年。400是一种试炼的数目，40、400都是试炼的数目，所以神要让他们在那里去受试炼。所以出埃及记就描写神要把儿女们放在世界，放在法老的权下受试验啊。那么以色列人就在世界里受试验了，这出埃及记第1章就描写。 他们越来越多，可是那个王就苦待他们，让他们劳苦，劳苦的结果就是死亡。无论怎么忙，最后所有的都丢在这世界里。我们还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，很多有钱的人，很多年老的人，他们到老了都喜欢打牌。这个打牌呢，就是昼夜的在打。这打牌是干什么呢？盖城，我们叫方城之戏。所以人呢，都在撒旦的手下喜欢筑城，筑两座城，天天白天也做，晚上早晨八圈儿，晚上八圈儿，啊，天天打牌就筑城。筑城的结果呢，最后就是死亡。筑城那是老虎，啊，激活城，一个比塞，一个比东，一个南塞，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，人在世界里，不管你赚多少钱，你有多忧郁，最后呢就筑城，老虎，最后死亡，啊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撒旦，撒旦再借助这些东西，来让别人去贪爱，让别人在劳苦，让别人再做激活城，再来赚这些东西，再去激活，这就周而复始，人就在撒旦的权下被控制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查到这里。